好，弟兄姐妹们早啊！今天我们是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那马太福音第三章跟第二章之间应该隔了20几年啊，28年、27年都有可能哈，因为前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幼年的时候发生的事，那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应该是耶稣出来之前。那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出来受洗的时候大约30岁哈，所以中间有隔了20几年的时间。那马太福音我们读了前两章，我们就知道哈，它是作为新约的第一本书，它承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把新约里发生的事情呢，跟旧约当中要联系起来啊。所以今天就是很明显的，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这里第三节哈是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先知所讲的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啊。那这是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啊，这是重点啊。前面是做铺垫的哈，这些东西高的、低的、弯曲的都要把它修直、削平，为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神要来了，跟施洗约翰的这个使命啊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哈。早在以赛亚那个时候就预言了哈，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所以，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紧接着第四节就提到施洗约翰的装束，那这个呢也是这个跟旧约产生直接联系的，而且是很关键的一个连接哈。这一位啊，施洗约翰来，从他的穿着来看呢，他穿的是什么呢？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这两个描述呢，你对照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啊，当这个王问说这个人长成什么样，穿的是什么呢？他们就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所以这是连接在一起了哈。有这个装束，王马上就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哈，所以当初以利亚就是这种装束。所以呢，施洗约翰啊，马太这样描述他呢，是为了产生这个连接，让人知道啊，这个施洗约翰就是旧约里面啊，所要预言的要来的那个以利亚，在哪里预言呢？马拉基书4章5到6节。马拉基书4章5到6节有什么特别？如果你的圣经哈是新旧约全书，你把马太福音翻过一页，哎，就看到这句话。也就是说，整本旧约的结尾就结在这两句话上。这两句话讲完以后，马拉基先知就不再讲话了。旧约就停在这里。换句话说，400年当中啊，这个人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就停了。所以人们一直在期待哈，神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先知以利亚差来呢？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这两句话是旧约的结束，然后马太福音就回应旧约的这个预言啊，他就讲这个来了啊，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哈，腰束皮带这一位来了，就是马拉基书所讲的那一位，带着以利亚的心智来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哈，这个马太福音把新约发生的事情直接跟旧约产生直接的联系的地方哈，那这一段的主题，我们今天就读到第十二节啊，1节到第12节。那很清楚的是，借着施洗约翰在呼唤人悔改啊，所以大家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请参照这下面7个问题来思考悔改这个主题啊。第一个，我们要问什么人要悔改？什么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第五节哈，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耶路撒冷的人，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跟希律王一起不安，对不对？耶路撒冷城里还有那些文士，那他们呢？当时虽然知道旧约的话，但是没有心去找耶稣啊。这些人都是需要悔改。那现在呢？这些人出来哈、啊，到使徒约翰这里，还有什么人需要悔改？第七节哈、啊，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为什么需要悔改？撒都该人为什么需要悔改啊？所以这些我们问哈、啊，什么人要悔改？今天呢？啊，第二个问题哈、啊，为什么要悔改？悔改与天国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问题，真悔改是什么样的？假悔改呢？第四个问题哈、啊，悔改与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啊？这一章耶稣基督有没有出现呢？使徒约翰是怎么讲耶稣基督的啊？那使徒约翰的洗礼跟耶稣基督后来要有的洗礼有什么关系呢？第五个问题哈、啊，悔改与圣灵有什么关系？悔改与火，这里讲的火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火跟人的悔改有什么关系？悔改是一件重要的事吗？它是一件紧急的事吗？啊，我们常常分析我们面前所有的事情啊，重要的事我们要一定要 priority 设定好先去做。那有一些事情是紧急的事情啊，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又紧急又重要的事，那我们就要快快去做，不要等了哈，今天不要推延，要马上去做这一件又紧急又重要的事。那悔改是这样的事吗？最后我们要落到这里哈，今天我要在哪件事上结出悔改的果子？第二节很重要啊。使徒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句话在四章十七节有重复，就是耶稣出来的时候，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里面就讲出悔改的原因。人为什么要悔改？是因为天国近了。那天国近了，就说明是天国主动近的，主动靠近我们呢？不是我们主动靠近天国的哈，是天国主动要来，天国 approaching us， 而且就在门口了，很靠近的哈。而且天国近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出那种的威胁。天国近了，实际上是把审判带来，实际上是把威胁带来。如果大家当时的人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们会觉得，哇，很紧迫的一件事情，是不能等的一件事。这种感觉呢，就是今天如果有人生活在乌克兰呢，那就会有这种感觉，大兵压境的感觉，十几万的那个俄国的军队在边界上陈兵，随时都可能进来啊，随时可能进来占领这个国家，是这个味道。就好像台湾人看到这个大陆的军机飞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国，一个不同的国，新的国，这个国要靠近，我们要来了，实际上是要入侵，实际上要取代现在这个国度的。所以为什么悔改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要，又是如此的紧迫，就是跟这句话有关系。因为天国近了，我们没得选的，不是说你愿意他来他就来啊，可以，不是，是他主动的，而且他来他是带着这个火的审判呢，这是后面讲，显然这个火是代表这个神的审判哈，因为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天国一旦来的话，这个天国的君王一旦要在地上掌权的话，这个审判就到了。如果人不悔改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就会被火所烧尽的。是这件事情又急迫又重要，而且既然使徒约翰讲这句话，显然是在预备人心哈，就是说这个天国的君王要到了，是指着耶稣基督讲。那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四章十七节，那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这个天国已经成为一个实际了啊。当耶稣基督走到哪里的时候，这个天国的门实际上就已经到了那里，只要人愿意悔改啊，他就可以借着信耶稣，借着以耶稣为王，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那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天国已经不再是未来，是我们在祷告说神的国降临，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指着未来千禧年的国度。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等的，我们直接就可以进入天国，以耶稣基督为君王。这是读马太福音读到后面，尤其是读到第五章后面，那些的话都是 讲给我们今天的信耶稣的人，愿意活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活在国度里面的那个子民的样式应该是怎样的，很实际的给我们讲出来。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这里讲的东西呢，是对我们今天有实际的意义的。我们读了听了，愿着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这个天国的实际呢，就成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对啊，对我来讲，我们因为都是基督徒嘛，对我来讲，我觉得第八节对我很重要，就是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约翰真的是要我们真的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逃避神的愤怒，真的不可以只有在外表上是受尽，而需要在实际的生活跟行为的改变来证明这个里面的悔改。神真的不是看重外表的形式啦，是看重我们里面属灵的属灵。所以真正基督徒要有实际生活和行为来证明这个我们里面的改变。所以我们得救之后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要像我们就是那个当时的祭司跟文士，虽然对这个圣经非常了解，但只是他在这个圣经文字上跟神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灵跟神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他们还有后面讲到那个撒都该人跟以赛亚人，一个以赛亚人也是只是重视这个法律这个律法的条文啊，对圣经很熟悉。撒都该人呢也是对这个圣经很熟悉，这个旧约很熟悉，但是他不相信这个复活。所以施洗约翰就说他们就像什么像毒蛇一样，他们只是重视，只是他们认为说这些人认为说他们来受浸可以躲避以后这个神的愤怒，将来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但事实上这只是他们自己这样觉得，他们心灵并没有改变。
好，谢谢薇薇的分享啊，很重要，讲出什么是真悔改，什么又是假的悔改啊。这里讲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第七节说他们也是来受洗的，但他们就想从这水里走过一遭啊，那这么多人都来受洗啊，他们也跟着来受洗，但是施洗约翰看出他们的心了，所以对他们讲很严厉的话啊，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啊，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如果不结出悔改的果子的话，他们那个洗礼他们那个悔改是假的，是表面上的，是仪文上的，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啊，但是呢真的悔改是要怎么样结出悔改的果子来。
好，我们常常是说呢哈，结出悔改的果子，那是什么是悔的果子？那我们主的刘刚弟兄就给你一个例子。
哦，大家好，那个是这样，刚才我在小组里边很感慨啊，因为每次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刚才说我就总想起我那个在受洗的时候，我也经常分享，在受洗之前我觉得自己可不错了啊，什么都会干哈，那个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哈。对，后来真的是牧师给我那个认罪清单啊，看一遍觉得哎这跟我没关系，这说的不是我，看两遍看三遍之后，我自己心里面就开始就说哎我真的没有犯罪吗？我真的是那么没有心中没有任何的愧疚或者等等等等，越看越害怕。所以我读这章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第二节第八节包括第十一节都在提悔改，真的是在提醒我用神的话语来督促我啊，要悔改。刚才何牧师也说了，这个是有紧迫性的。同时我刚才在小组里边说是不是我拿过认罪清单来这个受一次洗我就再也没事了，就万事大吉了呢？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还会经常的会犯罪，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啊，我们如果没有怎么说每天的这种灵修啊，每天的这种用神的话语来指引我，我会可能会犯更多的罪。我刚才说是到现在为止，你看我经常的会给家里小朋友发脾气啊，不服小丽姐妹的管教啊， 经常会这样的，对，经常多读神的话，然后之后不断的，如果说觉得自己哪儿做的不对了，马上悔改，这个是我的一点感受，对。
好，谢谢刘刚的分享啊，这是呈现在我们面前哈、啊，受过圣灵的洗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哈、啊，就是我们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哈、啊，自己责备自己哈、啊。感谢主，谢谢刘刚的分享。
刚才谢谢维远跟刘刚的分享啊，就他们的分享跟我最近经历的有一些，不是自己经历了，就是听别人的一些事情。我突然就有一些感想，就是说，你像这些文士什么的，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需要受洗，所以他们也是知道自己要去认罪，但是就是形式上是这样，心里还是很有骄傲。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可以知道自己是罪人。信了以后是蒙恩的罪人，也知道要天天悔改，但是如果心里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有罪的话，那就是表面功夫。然后他的 damage 其实跟以前的法利赛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阻挡耶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然不可能是阻挡耶稣，但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装，但是我们不能装24小时，所以受害人是我们的老婆和孩子，因为他们也可以看到你不是真正的悔改，其实会阻挡到他们，就是如果他们本身还没有信的话，他就看到哇，这你很虚伪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呀，就是跟你比较亲近的人，那所以无形当中其实也是阻挡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我觉得真的基督徒很容易犯这个错，我抓到自己也是常常就是讲，可以讲得漂漂亮亮的，其实不一定能够做到，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就是如履薄冰啊，就是
谢谢大家分享这么好，我们都是针对信的人要悔改的那方面在讲。最近发生在我周围有一件事情，反映了刚刚牧师提的那7件事的第6件事。悔改是一件重要的事吗？是一个紧急的事吗？ Yes。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从中国来的老师，我们叫他叶老师，他对福音很有兴趣，常常来，在主日学也来，我们跟他传，他也相信，信这个福音是真的，但是一直不肯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上个礼拜他女儿发出一个信息，说妈妈突然脑溢血，送到医院，打开头颅，把血块拿出来了，但是人到目前还是昏迷的。所以我们对我很扎心，为什么呢？跟他传福音，他知道，但是那种真正悔改谦卑的心不够。没有真正来到神面前愿意紧急的及时的悔改，我不晓得神会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让他醒过来。所以我们对我来讲非常的又内疚啊，又惋惜。为什么呢？他已经离福音的门很近了，但是他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他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无所不用其极，要让对方真正愿意悔改。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啊，非常及时的给我们的提醒啊。我们自己的悔改啊，我们今天在思考。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甚至就是我们家里的亲人， 我们身边我们认识的这些朋友，甚至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出租入好久了，我们当中有一些家人啊，这个呀，妻子啊，生活的一半啊，信主好久了，十年几十年了，但是先生呢就是一直好像进不来啊，所以我们马上要开始新的幸福小组的服事啊，真是请大家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们先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紧迫性，天国近了啊，越来越靠近了，这个审判的日子越来越明显的要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真是不能等啊，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把这个福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主。
我想我算是常常在大主跟大家分享的，那我就想讲一下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要分享。我很多的分享其实都是从问题开始的，就是从我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很奇怪搞不懂，然后我慢慢想慢慢想，有的时候会去查，然后我觉得突然好像搞懂了啊，我就好高兴，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也有弟兄姐妹跟我有同样的问题，我就想把我的理解就讲出来，所以我常常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像这里有一句 有好几个地方啊，像这边第二节他说施洗约翰他出来他讲传的信息，他传什么？他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在第三节他说他是就是先知以利亚所说的，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好像说这个人出来他应该讲的话是什么？他应该是讲要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他的路。可是他真的出来的时候他却讲的是要悔改。所以我在想这两句话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关系，就是怎么预备主的路，怎么修直他的路，怎么预备主的道，人就是要悔改。你人悔改了，那个道路好像就修直了，就修平了，主就可以进来了。你要是不悔改的话，那你这个你要见主啊，或者是进天国的这个路对你来说就是还很遥远吧，崎崎岖岖啊。所以我就是有这些感受就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明的分享啊。刚才我们在小组里也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悔改这件事情是人主动的呢还是神主动的呢啊？显然这个说主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显然这是神主动的啊，甚至不是我们求来啊，是神要用圣灵来施洗。给哪些人施洗？就是给那些主动愿意来悔改，愿意来修直这个路啊，除去那些崎岖的这些人啊。跟我们第二章读到的这个约瑟在梦中受神的引导是一样的。约瑟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呢？他又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啊。他做他自己当做能做的这一部分，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哎，神就会把他做不到的那一部分，不知道的那一部分，向他通过梦中向他显明。悔改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是跟神配合，我们要主动去结出这个果子来，我们有这个心啊，愿意转向神，那神会帮助我们啊，圣灵会光照我们。所以刚才结合这个 Win 弟兄的分享啊，他比较强调人的这个角度，但是呢不要偏颇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忽略另外一个角度啊。真正能够悔改，这是神给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里提到圣灵啊，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用火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圣灵会显明我们的罪，圣灵会给我们这个能力，给我们这个心，给我们这个坚持持久啊。所以我们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罪的时候，不要停留在说我要努力做什么，我要怎么做得更好啊，再加一层啊，要信心转向神，相信神有主动的一面啊，耶稣基督要帮助我们啊，圣灵要给我们能力啊，让我们真正能够悔改啊，最后我们实际上离开神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
我想分享一下，就今天我早上做这天经文做灵修的时候，有句话弹出来给我看，就是最后一节， 就是他手里拿着披机，要扬进他的墙，把麦子收在窗里。我是一个 city boy， 我也不是农村长大的，所以我不明白这个 winnowing 就是扬进他的墙意思。所以我跑去 YouTube 里面看一看，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结果呢，就是伦敦农夫呢，把的麦子，一大堆一大堆的捆斩下来之后，然后就以前就在打麦场了，就是你这个打扎住大捆的麦子，打打打打打，打到它碎了，然后呢就打碎了之后呢，能够一大堆能够碎的那个麦子或那个糠呢就扬起来，那个风呢就吹。那现在 modern technique 呢，就是那农夫呢也是这样，但是它有个大风扇在旁边吹，所以那些窝接那些糠气呢就吹去了。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是风平浪静，但是神会兴起一些风暴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有个改变。这个不是神特别的对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只是他是有炼尽我们身上的渣滓，就是用火，火是炼尽金我银的渣滓，火也会炼尽我们的这试验，也是会炼尽我们身上的渣滓。有时候我们也求神，神啊，求你把我身上的一个不好的地方除去，神就会用个风来吹我们，扬进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圣灵为运会在我们心里动工，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服从圣灵的引导，也是主要是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神的主权，我人的自由意志是相加相乘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因为有风不来了我们就埋怨，其实我们要领会到这个也是要扬进我们身上那些屈服的东西。
我是秦英姐妹啊，刚才那个梅弟兄提到的讲到那个火，那所以讲到可以炼净，我就想要问哈，这边一个是指这个第十一节里面提到的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那这个火指的也是审判吗？还是指神的话语可以炼净？因为前面那个丢到火里，这个火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审判了哈，就是。我要提出来的询问哈，但是有一个我自己想分享的是讲到那个施洗约翰对着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讲到的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想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然后后面讲说神可以从石头里面也蹦出他的这个兴起他的子孙来，我觉得这里看到的感觉很可爱啊，觉得。好可爱的形容，就好像刚才有姐妹讲的好像蹦出孙猴子，我在我那一组。那这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说施洗约翰的对他们的责备，这讲得非常的好，讲说你们不要自以为你们是好像基因上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你们就真以为你们就真的是神的子孙了。所以这里让我看到说神的真子孙不是这样来的，神的真子孙是真的跟神有连结的，是神认定的。那这个又让我想到说我们在第一章读到那个读到这个耶稣的家谱，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家谱这样一连串这样四十几代下来，然后中间呢出现了五位女子，然后还有一些就像那时候牧师讲到的有这个有一位是被咒诅的君王哈，其实这让我想到什么？我想到说，其实很多人都看过有一些研究啊，调查说，上百代的证明哈，如果这个百代来，他们都是整个家族都是律师啊、医师啊、教师啊、牧师啊，哦，好像都是这样下来的。那个大百代下来的子孙哈，也都是。属于在兴盛的这一边都不会多偏颇的，可是如果那个百代下来有人去研究说如果他是犯罪的啦、江洋大盗啦、贫穷的啦、然后困乏的啦、然后卑贱的啦，反正就是属于这样子孙下来的，大概 啊，百代下来也很多都是强盗流氓啊，这样子下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哦。我想到，哎呀，那属神还真的不一样。上帝让我们看到哈，不是你的祖宗这样子下来哈，你就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哈，都属于在黑暗面。这是人看出来的，人的调查，人的研究。可是属神就不一样，一旦属了上帝哈，你马上就可以翻转了。你可能是被上帝重用的，你的家族就走在神的荣耀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妓女可以用，这种乱伦的可以用，这种被咒诅的君王，只要你回转，神一样可以用你。你不用在咒诅里面，你不用在那种世代的传承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是归向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这是我的分享。我也想问我刚才讲的火啦。
好，谢谢巡演的分享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非常的紧密的联系哈，怎么能够翻转人的命运，不是靠祖宗一代一代的遗传，是靠着人真心的悔改信耶稣圣灵进来哈。至于巡演这个问题哈，比较其他的福音书呢，其他的福音书有的地方只讲圣灵，同样的一段记述哈，施洗约讲要受圣灵的洗哈，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人施洗，那这一点是比较清楚，所以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加上去的哈。那这个火的洗礼是跟圣灵的洗礼连在一起的，如果人没有受圣灵的洗，就是说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重生的话，这个火的作用就是审判，就是后面讲的哈，这个糠皮要用火要烧尽，这显然是讲到那些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一类人，当天国来的时候要受火的审判。那圣灵与火，如果受过圣灵洗的人呢，那这个火的作用就不再是审判的作用，而是洁净的作用。所以我们受耶稣基督的圣灵和火的洗礼的意思是说，圣灵一旦进来啊，就开始像火一样呢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火代表两重的意思，对于信徒是一种意思，对于不信的人是另外一种意思哈。所以鼓励大家今天啊，我们读了这一段，围绕着悔改思考了很多哈，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啊，要把第七个问题问我们自己：今天我当在哪件事上？很具体啊，时间、事情要确定的哈，要很具体的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呢？所以结束的时候，请黄师母、朱牧师和李长老啊，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天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从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从父母而生的这个世上的人，你自己说施洗约翰是最重要的，是最大的。主啊，我们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主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你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约翰他自己在旷野里面，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中间，但是他的在旷野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吸引了许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要受洗，要认罪悔改。主啊，当许多人进来的时候，也吸引了许多不清不楚的人进来，但是施洗约翰他仍然就是提醒要我们蒙召的恩和悔改的恩一定要相配。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今天的章节中间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自己分别为圣，罪是最重要要洁净的。主啊，我们从这里面也看到，我们不要计较自己的得失、地位和名利，更重要的是也不要让引导人来跟随自己，乃是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他的信息里面让我们看到心思意念对的时候，人就被他吸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看重的不是我们行为怎么样，乃是我们 心里面属灵的光景，是不是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听你话语的心。主，我们谢谢你，你要我们悔改，悔改不是目的，悔改乃是要道路上把人引向基督。我们的悔改是从我们叛逆的心中悔改转向神，以至于所做的一些事情从人的从这世界上的身从人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把所有的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章节里面让我们从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也看到我们的责任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他的装束里面也表达出来他是一个肯愿意驮重担的人，愿意清洁自己，愿意简朴的生活，愿意单单的定睛在身上。主啊，也帮助我们从这个世上这个搅扰的这个环境中间定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学到的功课，也帮助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有一个谦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名彰显，我们越来越小，你日渐彰大。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带领众弟兄姐妹在这里很美好的分享。是的，主，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自己是那个守约赐慈爱的神。时候满足的时候，你自己降世为人，你自己更加预备施洗约翰要修直你的道路。是主，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但我们今天是天国已经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借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受死复活，你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天国里面。是主，你自己更加提醒我们，你是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每个人施洗。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是我们一个完全的人的责任，也是完全的神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帮助我们，当你的火临到来要来炼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主耶稣，我们要学习有灵敏的灵来看待我们身边的火，以至于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无论是大疫情当中，还是我们在服侍家人个人际的关系的困难当中，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环境当中，你用火来炼净我们，炼净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主耶稣，愿你自己的圣灵和火在这样烧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借着你自己圣灵的所赐的恩惠能力，我们在火中可以走出来。是的，你就是如此用簸箕要扬进你自己的肠，要把这些糠皮要扬出去，用火烧尽。住，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让你的火来炼尽我们，像是我们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是的，主耶稣，你自己是拣选使用我们，我们领受你自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让我们就领受你的祝福，更加要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这样带领保守，让我们更加清楚你自己的心意的时候，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扶持，可以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感谢神，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谢谢主的恩典，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怎么样为你的救恩来预备道路。主啊，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学到好多功课。我们看到我们要真正像他那样的不畏强权，不畏势力。主啊，让我们在今天的传福音事工上面能够像他那样子勇敢的，主啊，向罪来讨伐。主啊，我们真是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你的精兵。主啊，但愿我们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到怎么样能够来迎接你救恩在人的心里面。主啊，你说 耶稣基督要用簸箕来审判，用火来审判。主啊，簸箕和火都是一些审判，都是破坏的作用。主啊，簸箕要把所有的糠毒都要吹去，火要把所有的渣子都要烧尽。主啊，但是你又是建设的一个救恩，救恩。说你要当簸箕筛掉以后，把罪和罪人筛掉以后，主啊，你把那些麦子收在仓里。我们从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到你，当我们悔改接受救恩以后，主啊，你就把我们收到你的仓里，让我们真是看到希望。我们不是因为看到这些审判就惧怕，而是迎接你用这个最后的审判来用这个火和簸箕来筛掉这些世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是如何的要站在你的立场，主啊，使我们愿意勇敢的向罪来讨伐。主啊，就像约翰一样，不畏强权，有巨大的震撼力，对当时的官长、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不怕他们的迫害，主啊，勇敢的指出罪来。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主啊，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是勇敢的把你的救恩直接的向人传说，把你的救恩和你的公义一起向众人传说。这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功课。
Amen。
感谢你把你的话交在我们手中，使我们能够每天能够从你里面得到力量，得到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主。